何九叔当着武松和石榴的面把武大郎的这三块古石拿出来之后，跟武松讲，就从这古石上看，令兄死的就不清楚。武松说不清楚在什么地方呢？哎，这个我可说不明白，我只是有这种感觉。您说我大哥他是不是被人所害？
嘿，都头，这个我可说不明白。
武松知道何九叔这个人胆小，好吧，何九叔，你就把我大哥死的过程从头至尾，就你所知，你给我诉说一遍也就行了。啊，这个事儿倒可以。吴都头，他是这么回事，那天是2月16啊，忽然有人来找我，说是卖炊饼的武大死了，让我呀去验看一下，他们要火化。我当即走出门去，半路途中呢，恰恰的遇到了阳谷县中有名的财主西门庆，这位西门大官人，他约我到酒馆中吃酒，并说他跟武大乃是好朋友，让我好好关照他，他死了之后不要把武大的脸给别人看见，并且跟我说嘛，说这是武大生前跟他讲的遗言。说着话呢，他给了我10两白银，他让我收下这白银，他说这是给我的辛苦钱。当时我就想啊，不收怕得罪西门大官人，没办法，我只好收了吧，以后再说。西门庆走了之后呢，我就到了武大的家中，见到了令嫂，还有你那位借饼的开茶坊的王婆，我让他们打开棺材盖，我得验看验看。起初这个王婆他们不愿意开这个棺材盖，但是例行公事他们又不得不开。我把棺材盖给打开，开棺一看，我见到了令兄的尸体，七窍残留着血迹，面色发青，嘴唇发紫啊，这可不像一般患病亡故之人呐。我一看其中有些出入，但又不知道缘由，有心提出来要报官，让官家检验吧。俗话说呀，民不举官不究啊，人家令嫂一而再的说是患心疼病死的，又有王婆在旁边作证，你说我要告官，这不是名不正言不顺的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？于是万般无奈，我回到了家中，抱病卧床，我打算拖延日期，等候着都头回来再做处理。可没想到第二天，这西门庆跟王婆就找到了我的家中了，他们说明天他们要自己找人出丧火化。我当时是无言以对呀，只好答应他们，你们自己出丧就自己出丧吧。但是第二天呢，我带了个口袋倒在火化场，托说我欠了武大郎的炊饼钱没还，烧祭纸钱，祭奠亡灵。但是在他们不注意的时候，我偷偷的就捡了这么三块骨头藏了起来。我一看这骨头的颜色，揣测武大郎必然是中毒而亡，但是其中的详情我是不得而知，只好我把这骨头跟这10两银子在一块藏起来，并且记住了那天去火葬场的众人的名字。那天上火葬场的有令嫂，有王婆，有开银铺的姚二郎姚文清，有开芝麻铺的赵四郎赵忠明，有卖冷酒的胡正清，有卖孤独的张公，卖包子的王小四儿，卖河了的刘铁锁，还有酸枣子他妈刘二麻子爷俩，徐龙子的外甥，淘气的大舅二舅三舅，跟他的大舅母二舅母三舅母等等，约有20-30位。抬棺材的呢是王婆从外边花钱雇的短工，都是长得一人多高，有鼻子有眼，干完了活就走，哪儿的人不知道，记他们也没用，该记的我都记了，该说的我都说了。都头，就请您自个儿拿这个主意吧。哦，武松一听啊，何九叔尤其报人名报得特别溜，为什么？这些日子何九叔没干别的事儿，晚上躺在床上就倒磨这件事儿，把这件事从头至尾的过程都背得溜熟，他就知道武松回来之后指定得找他。武松听完了何九叔这一番话之后，点了点头。 何九叔，
这过程您是跟我说清楚了，我从中可以断言我的大哥他死得冤枉。说到这儿，武松一伸手从腰间蹭抽出来一把短刀，噔就剁在这桌子上了。谁把我大哥害了，我就用这把刀跟他说话。这刀往桌子上一剁，把何九叔吓得一哆嗦。武都头，这里边可没有我的事儿。是没有您的事啊，何九叔，您给我想一想，到底是谁能害我的大哥？我想您在其中不会查不出蛛丝马迹。您是本地面的团头，大家伙公认您是聪明伶俐人，出了这个丧事的整个过程当中，难道说您就没看出什么破绽来吗？啊，如果您要看出来，您尽管跟我讲，我武松向来是一人做一人当，不让他人受遭殃，我给我哥哥报仇绝不会连累你，我也绝不会告诉别人是你跟我说的。可就说就看您能不能赏这个面子了。武松这阵听完何九叔说这话之后，眼睛里边都灌了血丝了。他冲着何九叔说，其实他真不是威胁何九叔，但是在何九叔这方面感觉到武松好像要杀他。何九叔这人本来胆就小啊，一看武松这副样子，猪头，您别着急，我再想想。他这个事儿啊，前后他有个缘由。在令兄死了之后啊，在紫石街上，我可听到老百姓经常传说，说是这是老百姓传说啊，可不是我说的，您就尽管讲。他说是这个，在令兄没死之前呐，咱们阳谷县不有个卖梨的乔运哥吗？那个乔运哥曾经上那个茶坊王婆家去了一趟，跟王婆打起来了，不知因为什么。后来呢，有人又传说说那乔运哥跟令兄一块儿上王婆那茶坊里边还捉过奸，说捉奸的时候闹得挺热闹，一街两巷的老百姓都听着了。令兄在捉奸过程当中说也不让谁，还给打了。这个事儿我可就弄不清楚了。都头，您要想对这个事情问个水落石出的话，您最好找那个卖梨的乔运哥，您找他再问问，说不定从他的嘴里边还能得出点东西来。嗯，武松一听明白，我大哥跟乔运哥去捉过奸，肯定跟我这嫂子潘金莲有关系了。我问您何九叔，你说西门庆这个人是不是奸夫？ 这我可不敢说，我是一点证据都没有，不敢妄言。
好吧，何九叔，卖梨的这个乔永哥他在哪儿住您知道吗？
这我倒知道，
麻烦您领我去找他一趟，咱们去问问他。
哎，那好吧。
当时武松跟何九叔还有石榴他们几个人匆匆忙忙的把酒饭吃完了，站起身来往外就走。何九叔领着武松来找乔运哥。乔运哥家就在东关里住了三间破草房，还没等到乔运哥这个门口，这正好乔运哥挎着筐油打这院子里边出来，他往外一走，正跟武松等人走了个对面。何九叔一瞧，哎，都头您瞧见没有，他出来了。
哎，运哥。
乔运哥抬头一看，
哎呦，武都头。
乔运哥认识武松，为什么？武松在景阳冈上打过虎啊，这阳谷县里边有几个不认识武松的。乔运哥赶紧走到跟前，跟武松一抱腕，施了一礼。他们三个人一看乔运哥啊，眼眶子也青了，脑门子也红了，后脑海着还俩包，怎么回事啊？感情乔运哥昨天挨了打了。
昨天乔运哥挎着这梨筐正在街上卖梨的时候，过来两个大个子要买梨，挑了几个梨揣兜里边转身就走。乔运哥就问了，哎，买梨怎么不给钱呢？这两个大个子冲他一摆手，腰里没带着钱，要钱跟我家里拿去。好，乔运哥提了这筐在后边就跟着，这两个大个子在前边走，乔运哥在后边随，跟来跟去，跟到一个没人的胡同里边，这两个大个子转身一头一个把胡同俩口就给堵上了，用手一点乔运哥，小子，今儿个大爷要那俩梨你还想要钱呢？啊，你摸摸你还有命没有，脑袋还能不能在这脖子上长着啊？怎么的了？我跟你们两个素不相识，你们两个要干什么？
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乔运哥，这些天你在阳谷县里边东串西走，嘴里边瞎乐了些什么呀？啊，你说西门大官人的坏话了吧？你说西门大官人跟谁谁谁如何如何了？这都是从你这个嘴里边放出来的臭气，对不对？嗯，西门大官人对你不错吧？当初你妈死了没棺材本钱，不是西门大官人曾经拿过钱给你妈凑过棺材本钱吗？你这个小子怎么恩将仇报啊？啊，背地里敢说西门大官人如何？你看见了？啊，你捉了奸了？你抓了对了？你才多大个人，长得还没有三块豆腐干子高，你才十来多岁个小子，你就对这个事儿感兴趣？哎，你瞧你那个小老样儿，今天大太爷要教训教训你。说着话，梆上去就是一拳头，那个咣在后边就是一脚。别说这俩大个子，一个大个子乔运哥也打不过呀，把乔运哥打的是东倒西歪，叮了咣啷，眼眶子也青了，脑门子也红了，后脑海也磕出包来了。俩大个子把他打完了之后，一甩手扬长而去。乔运哥坐在地下半天没起来。哎呀，我明白了，这是西门庆这个兔崽子给我来个下马威呀。这些日子我老说武大爷这个事儿啊，他耳朵里边听着风了，教训教训我。好，我呀先不说了，我惹不起就得躲着了。乔运哥挎着筐回了家了。乔运哥家里边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老爹，回来之后跟这老爹没说，他这老爹双目失明也看不着乔运哥脑袋上有包。运哥在家里边这一夜之间没合眼，光琢磨着挨打的这个事儿呢，他觉得憋气带窝火。运哥心想，西门庆，你把武大郎给害死了，别人议论议论都不让议论，你太霸道了。今天呢，早晨起来之后本应该去卖梨，没出去，在院子里边磨蹭了大半天，现在挎着筐想要出来了，正碰见武松还有何九叔、石榴他们三个人。乔运哥一看见武松，先给他施了一礼。何九叔就跟乔运哥说了，运哥啊，武都头找你有点事。
哦，武都头您找我呀，我知道您为了什么事儿，但是您要问我那个事儿我不知道。武松一听这叫什么话呀，说明你还是知道啊。
运哥你放心，如果你把这个事情跟我说了，我绝不对别人讲。
嗨，武都头，我说这话的意思啊，不是说我怕把这个话跟您说了之后别人知道了连累我，我是这么想的，我跟您掺和不起。
什么叫掺和不起呀？
武都头，这个事儿我要说完了之后，这就是一场官司，这场官司准把我裹进去，你们裹进去行啊，您是都头，他是团头，我没头，我这个没头的跟着打官司打不起呀、啊！要光我一个人还有情可原，我家里边还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老爹，我这个老爹需要有人奉养，没人奉养就得饿死啊！奉养我老爹的只有我一个儿子， 这儿子要是一掺和你们官司堆里边，我老爹那不就完了吗？
哦，武松说原来是这个事情。
云哥，这样吧，说着话武松从怀里边掏出来十两银子，这十两银子就是县太爷赏赐给他的。
云哥，这十两银子我给你，你放在家中，就算将养你老爹的费用。
乔云哥一看十两银子，这可不是少数，掂了掂，
哎，好吧，武都头，冲您对我这么仗义，那我就把这事先跟您说说，不过您等着，我先回家里边安排安排。
乔云哥马上回到家里边，见了自个儿双目失明这个老爹，告诉他这老爹，我呀这有十两银子，我装在一个口袋里，给您系到裤腰带上，然后我再托邻居们到这来关照您。乔云哥他这老爹就问了，云哥啊，你要干什么去？这两天呢我有点急事儿，朋友们找我，大概三天两天回不来，您别着急别上火，到时候我准回来。乔云哥把这个银子装到口袋里边，给他爹系到裤腰带上之后，然后又奔东邻又奔西舍，把邻居们都托付好了，让他们到他的家里边关照点他这个瞎老爹，告诉他们我那个爹裤腰带上拴着十两银子，你们让用钱花就把那银子拿出去把它破开就花，然后我回来跟我一块算账。乔永哥托付完了，这才跟着武松、喝酒叔还有石头他们三个人往前走。一边走着，武松就问乔永哥，咱们到什么地方去谈呢？永哥说，这个事到哪儿谈都行啊，你就上老爷那大堂上谈去，我马上就能说出来。武松说，先不能到老爷大堂上谈，咱先得找个僻静所在详细的谈谈，谈完了再做决定。
好，
武松领着乔运哥还有石头再加上喝酒叔，他们一起又找了一个酒馆。刚吃完饭怎么又进酒馆了？酒馆这个地方最适于谈话，这回进来倒没急着摆酒摆菜，先坐在这儿了。武松跟这掌柜的说了，我们谈完了之后再吃饭。
武松说，运哥，看来你对我要问你什么已经知道了，现在咱就别的话别说了，你从头跟我谈吧。
从头谈？
好。
武都头，要从头谈的话，我就告诉你，我生在运城县，是六月初六的生日，属羊的。人家都说腊月羊跑断肠，六月羊肥满肠，但是我这个六月羊也是遭了一辈子罪。我爹我妈跟我一块逃荒来到了阳谷县。
得得得得得，
武松说，我也不是给你算命，你怎么跟我从这儿说呀？那你不说从头谈吗？从头谈就从跟我有关的这个事情的头从这儿谈起。
哎，武都头，
我跟您讲啊，接着就跟您这事儿有关了。我爹我妈领着我逃荒来到了阳谷县之后，我妈病重就死了。我妈这一死呢，没有棺材钱，当时老街坊老邻居就给我出了一个主意，让我挎着个筐，筐里边搞几个梨，让我以卖梨为生，实际上是给我妈求棺材本去。邻居们领着我呀，就挨个的给人磕头啊，笑得头满街流，我那个头磕的都没了数了，东家凑脸西家凑脸，哪也凑不齐这个棺材本钱，钱太少啊。最后人家又说呢，阳谷县有个大财主，那个西门大官人就找他去了。西门大官人恰恰跟两个粉头正在那弹唱歌舞，我进去给他这一磕头，西门大官人呢在两个粉头面前要显示自己的大方，所以就多给了点钱。打这儿我就买了棺材，把我娘就给承殓起来。
成年起来我就认识这位西门大官人了，
后来呢隔三差五的我就以卖梨为生，经常去找这个西门大官人。找西门大官人我找出经验来了，必须在西门大官人跟那个粉头在一起的时候我去找他，他才能多给钱，要在马路上碰见他，他一个子儿也不带多给的。可是有一个阶段我就找不着这个西门大官人了，哪儿去了呢？ 后来我听人说，跟子时街卖炊饼的武大他媳妇叫潘金莲，他们两个罗合在一块儿了。所以那天我就挎这个梨筐去找他去了。但是我到了子时街，我不知道他在哪个地方啊，偏偏碰到他手底下一个家人。我从他嘴里得知他在那个开茶坊的王婆家里边会面，我就往王婆那茶坊里边走。王婆这个老家伙呢，就在门口搬了把椅子在那堵着，我要往里走他就不让我进，我非要往里进他就硬拦着，于是我们俩就打起来了。这一打起来，他把我好顿锤，这梨洒了可地，我心里边就憋了口气儿。我心想，你这个王婆在当中间当这个撮合山，当这个马婆溜，我早有耳闻呐。这个王婆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欺负别人行啊，你不应该欺负到我们阳谷县城里边有名的大老实人武大爷的头上了。我跟武大爷交情不错呀，别看我们是爷俩差着辈儿呢，但是从做小买卖来讲，一笔写不出两个挎筐的，一笔写不出两个挑担的来呀。我从这一点我就找武大爷去了，我跟武大爷就把这个事儿说了。武大爷起初不信，后来我就说这是刚帮印证，绝对没错。武大爷也忍不得这个事儿啊，武大爷就要去捉奸。我说您要去捉奸我就帮着您，我们就商量好了第二天上王婆家里面去捉奸。我先行一步，我给王婆来了个调虎离山计，我先把王婆引到了旁边。武大爷这时候手里边拿着一把刀，他可就进去了。武大爷那是老实人，捉奸他也不会捉呀，没想到里边那个门是插着的。武大爷怎么叫这个门，这个门说什么就不开。后来那个门开了，可能里边这西门庆就出来了，咣啷一脚就把武大爷给踢翻了个了。西门庆这小子跑了，西门庆跑了之后，武大爷让他这一脚踢得可够重的，把武大爷就抬到他自己家里去了。此后呢，我一看西门庆跑了，我也不敢惹西门庆啊，我也吓跑了。我虽然跑了，但是我心里边惦念着武大爷呀，我想上武大爷家里边去看看，但是我又不敢去，我怕西门庆这小子安排了人在旁边观风，瞅见我的话再收拾我。过了那么两三天，我就上武大爷家里边去了。我白天不敢去，晚上去的。我偷偷的在楼下就听见上面有王婆和潘金莲两个人说话，他们说什么我是听不清楚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我又听见潘金莲在那儿哭，我琢磨着是不是把武大爷给害了呢。当时我想上楼上去看看，我又一琢磨，深更半夜的我上那楼上看什么呀，我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啊，所以我就回来了。结果第二天我就得到了消息，武大爷死了。我估摸着武大爷这里边死的肯定冤枉，说不定是西门庆和潘金莲再加上王婆他们这几个人撮合到一块儿，就把武大爷给害了呢。真要是这样的话，这个西门庆可太霸道了。武大爷出殡的那天，我偷偷的也跟着去了。我倒在火化场，我躲在旁边悄悄的瞧着。我看见何九叔捡了几块古石放到兜里边了，我心想，何九叔您是有心机的人，这几块骨头就可以作证武大爷到底是不是服毒死的。真要是服毒死的，这可就是一场人命案，这个人命案谁来打？只有武二爷您回来才能打这个人命官司啊！我盼着您回来。西门庆这小子他可够狠毒的，昨天派了两个人在大街上把我好揍，打完了我之后告诉我不许再说西门大官人了，要再说西门大官人就得要我的命。你看看他多厉害，我可不怕这个。吴二爷，您不回来了吗？我把这个事情经过就已经都跟您说明白了，我敢断言您这大哥是被西门庆他们害死的，就看您敢不敢打这官司，敢不敢上堂了。乔永哥说完了这一番的话，武松越听这火越往上撞，越听气壮顶梁，武松牙齿咬得咯嘣嘣之响。永哥，我要打这个官司，你敢跟着我上堂作证吗？嘿嘿，我要不敢跟你上堂作证，我要你那十两银子干什么？武松又看了看何九叔，
何九叔，您呢？
何九叔一瞧，瞧永哥这个卖梨的，他倒敢去。我要说不去，那不显得我太窝囊了吗？
我也敢去。好，啪！武松这只手抓住乔永哥，这只手抓住何九叔，你们两个人跟我一起上堂，我有状告西门庆。